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有神与我们同在，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处理人际关系上，我们都有宽容有忍耐，那我们在教会里侍奉也是为神大发热心，没有功劳也至少有些苦劳，那在教会里的弟兄姊妹们呢，也应该是以宽容互相的接纳，那我们在教会里侍奉或者是我们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不应该有感到沮丧的，对不对？但好像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们所看到的现象并不是这样，我们不管是从圣经的例子还是我们从实际生活观察到的现象，好像都不是这样。很多为神重用的这些人，大大经历过神的人，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在不同时间里陷入了沮丧，那到底是为什么呢？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信息的目的所在。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基督徒们为什么会感到沮丧，是什么样的因素导致我们沮丧，然后知道了这些以后呢，我们怎么样来克服这些沮丧。好，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分享的第一点，就基督徒为什么会感到沮丧。我想就直接用圣经里的几个人物的例子，他们曾经被神所用，但是呢却陷入到沮丧的这样的一个境界的这些人，我们来做一个分析，看看他们是有什么样的负面的因素，他们没有处理好，他们的心态有什么地方是可以改进的地方，让我们来学习这个他们陷入沮丧的原因，然后我们可以来克服。那第一个人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位先知。这位先知呢，神呼召他，叫他到以色列国的敌对国，就是亚述国那里去宣讲神要审判的信息。但是因为亚述国呢是非常凶悍非常残暴的这些人住在那里，所以呢这位先知他不愿意去，他就逃跑了，他往相反的方向跑。然后呢在他逃跑的过程当中，神给他许多的磨练，包括把他扔到波涛汹涌的大海里面，但神也给他保护，用一条大鱼把他吞在肚子里，他在里面待了三天，然后呢把他吐在岸边岸上。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先知约拿，对不对？那在经历了神的磨难还有这个神的保护以后呢，他决定顺服神，他认识到自己所做的是不对的，所以他愿意去完成神给他托付的使命。所以呢他就到了亚述国的这个尼尼微城那里去，向那里的人宣告说神的审判要来了，神的审判要来了。那在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之后呢，这个亚述国的国民还有他的国王，通国上下，他们都决定要悔改，他们披麻蒙灰要悔改。那因为他们这样的一个悔改呢，神就收回了这个审判，就没有把这个审判马上降到他们身上。那这样的一个结果呢，让约拿非常的不高兴，非常的不满，因为他想着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神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审判来把这个以色列国的这个敌对国给灭掉，就把这个亚述国给灭掉了。但是呢神没有这样做，让他非常的生气，非常的不满。所以呢他到了尼尼微城外的一个到了那个城市的外头，他搭了一个棚子在那里，他向神发怒，他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他想想他是不是进入到一个非常沮丧的这样的一个地步，他都沮丧到说不要活了，不要活了。这是一个沮丧的先知。那大家可能会想，哎，约拿本身就不是一个马上就一开始就顺服神的这样一个人，所以呢他陷入沮丧可能不奇怪，对不对？那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人物，另外的一位先知。这位先知呢是在以色列历史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位先知，也是为以色列人所敬仰的一位先知。这位先知呢他曾经大行神迹，他让死人从死里复活，他让这个约旦河从中间分开两半，然后呢他不祷告求雨，天就三年半不下雨。他自己也经历到许多的神迹，在他危难的时候，神用一只老鹰给他叼来食物给他吃，然后又供应水给他喝。然后在他人生的最高峰，就是在这个加密山顶上，在以色列的加密山顶上，他一个人面对400位这个拜巴利，就是这个偶像巴利，这个拜他们的假先知们，一个人面对他们400人，然后一举把他们彻底击败，大大的荣耀了神的名。 我想大家都知道，这就是先知以利亚。但是因为他击败了这四百位假先知，就得罪了这个当时的以色列王亚哈，还有王后耶洗别，因为他们也是拜这个巴利的，所以耶洗别就发重誓说一定要把这个以利亚给杀了。那以利亚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非常的害怕，他就四处逃命，四处逃命，然后逃到了一个旷野那里。有一天他在旷野里终日行走，走到非常的疲惫，非常的累了，他就来到一棵罗藤树下，他也向神求死，他说：耶和华啊，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非常的疲惫，也非常的沮丧，他也求神把他给杀了。因为或许他想着他自己的境遇，他有神与他同在，神大大与他同在，他经历那么多的神迹，他应该他的境况应该是超过他的列祖，胜于他的列祖，结果发现自己却是那么的可怜，那么的有局限性。或许他想到可能其他的人都拜偶像去了，为什么我一个人干巴巴的在跟随这个耶和华神，导致我的境况那么可怜，要四处逃命。不管怎么样，他看到自己可怜的一个境遇，他求神把他给杀了。那这还没有完，还有一位比较知名的领袖，这位领袖呢从小在埃及的王宫里面接受高贵的教育，后来因为种种的原因，他不得不去做牧羊人，他做了40年的牧羊人，然后神呼召他，叫他要把这个在埃及为奴的这些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一开始法老不同意，那神就用这位领袖在法老面前大行神迹，降灾给这个法老，然后法老最终不得不折服，同意他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我想大家都知道，这就是摩西。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来到红海的边上，那这时候法老又改变主意了，又不想让他们走了，所以呢就派兵来追杀他们。他们到了红海的边上，前面没有可以走的路，后面有追兵赶来。那这时候摩西向红海举杖，那神通过摩西把这个红海分开两半，以色列人从红海中间像走干地一样走了过去。然后这个埃及兵追上来的时候，这个红海又合起来，把这些追兵给淹没在海里面，拯救了以色列人。然后摩西带领这些以色列人过了红海，到了这个旷野里面的时候呢，摩西是忠心耿耿、无微不至的照顾这些百姓们，带领他们，在他们没有吃的时候祷告神给他们食物吃，在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祷告神给他们水喝，甚至以他的自己的性命担保来为这些以色列人求神宽恕他们。他可以说是为这些百姓们是把所有一切都给摆上了。那对这样的一位领袖，百姓们应该怎么样反应？应该是唯命是从，百依百顺，对不对？但是并没有这样，摩西所得到的就是这些百姓们的抱怨、批评，甚至是公然的背叛。有好几次这些百姓们跟他说，为什么神只跟你说话不跟我说话，为什么只有你才能做领袖，我不能做领袖，要公然的挑战他的领袖的地位，公然的要抛弃他。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忘恩负义的这些民众，有一次摩西最终也忍不住了，他彻底的崩溃了，他也向神求死，他说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大家看到他是不是陷入一种极度的沮丧里面？他是看到了这些百姓们如此的忘恩负义，自己为他们忠心耿耿地摆上一切，换来的却是这样的一个结局，导致他崩溃，陷入了极度的沮丧。那我们想想，这些都是为神所用的，这些人也刚刚都经历过很大的神迹，为什么很快就陷入到了沮丧呢？是不是神离开了他们，神不再与他们同在了呢？其实并不是，其实是他们自己内心有一些心态上的问题，导致他们没有能够很好的处理他们内心的一些负面的情绪，所以导致他们陷入沮丧。那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我们要避免这些心态，避免这些负面情绪上处理上的问题， 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战胜我们生命里面的沮丧。我在这里列了一个表，列出了三个人物，分别是约拿、以利亚和摩西。我们看看这三个人，他们在陷入沮丧的时候，他们的注意力是在哪里，他们的目光是专注在什么事情上面，然后他们的根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先来学习，然后我们才能够知道如何去避免。那我们来看看约拿，约拿他在陷入沮丧的时候，他注重的是什么呢？他其实注重的是事情的结果，他看到那个事情不像他想象的那样来发生，他就非常的不高兴，他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事情的是非对错上面，他认为自己是对的，神是错的，他自己想象的那个结果要比神安排的那个结果更好。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甚至连神都是错的，这就是一个自义的问题，自义的问题。他把目光注意力放在事情的结果上面，然后他犯了这个自义的错误。那以利亚呢？以利亚专注的是他自己很可怜，他比不上他的列祖，他以为他可以胜过他的列祖，不知道是谁告诉他他可以胜过他的列祖的，但是呢他觉得自己胜不过他们，所以呢觉得很可怜。他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自怜，自怜。摩西呢？摩西看重的是他人的反应，当他自己为这些百姓们忠心的摆上，换来的却是忘恩负义，这些民众背弃他，让他非常的沮丧，非常的伤心。所以他看中这个，他看到别人的反应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得不到别人的认可，得不到别人的尊重的时候，他就崩溃了。所以他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自弃，他说我不干了，服侍你们有什么意思呢？我忠心的摆上，得到的却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实在是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他想要放弃。所以他这就是自暴自弃的这个自弃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自怜这个自义、自怜、自弃，会导致让这些为神所重用的人都陷入沮丧，那何况是我们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平时在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在处理家庭关系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侍奉的时候，我们有带有这些心态吗？自义、自怜、自弃这些心态吗？下一次你在非常沮丧、非常愤怒、非常生气的时候，你可以仔细的想想，我们的内心里面有没有这些自义、自怜和自弃。如果你什么都找不到的话，我想你正是犯了其中的一个错误，就是什么？就是自义的问题，就是都是我对，都是别人错，都是别人得罪我，是别人导致了我的沮丧，这就是一个自义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思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这些心态，那这些心态会导致我们进入沮丧的。好，那知道了我们这些心态会导致沮丧以后，我们基督徒也是会因为有这些心态导致我们进入沮丧，那我们怎么样来战胜沮丧呢？这就是我要分享的第二点，基督徒如何去战胜沮丧。我想用保罗来作为一个例子。我想大家都知道保罗是一个为神尽忠尽职的人，他向无数的人传过福音，然后他也创建了在新约圣经里面好几所重要的这些教会，他所书写的圣经占了新约圣经的将近一半。保罗对新约教会的这个贡献是非常显著的，我很难想象说如果没有保罗的话，我们今天的教会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但是对于这样一位忠心的这样的一位仆人，神的仆人，那大家可能想象神一定会给他绝对的权柄，让他抖一抖就这跺一跺脚，那个地就会抖三抖，对不对？那没有这样，至少也会让他能够保守他的安全，让他能够平平安安的过日子，然后让他可以安安心心的去传福音，让他安度晚年，对不对？但是并没有这样，保罗其实他的处境是非常凄寒的，保罗的处境是非常的，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讲是非常可悲的。我们看看哥林多后书的11章22到28节，这里讲到保罗自己所写的一段话，对自己的遭遇的一个总结。那这里这 这段经文比较长，所以我们分开两段来念。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总可以看到保罗受到的伤害是很大的，对不对？他要受劳苦，要下监牢，然后要被鞭打，被棍打，被石头打，而且船还坏了，一昼一夜的在深海里。这里讲说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那是因为犹太人的律法里面规定说鞭打人呢是不能超过四十下的，所以他们为了怕数错了，所以呢就刻意的就减去一下，说万一数错了，那可能也不会违背他们的律法。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假冒为善的一种做法，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为什么有这样一个限制呢，是要他们施行，就是要他们有怜悯，但他们完全忘记这个，很假冒为善，为善的就是说去减去一下，为了不违背律法的缘故。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被鞭打，被棍打，被石头打。但是这个还没有完哦，不要以为他这样就结束了，还没有完，我们继续往下面念，一起来。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除了受到那么多的伤害以外，他要面对这么多的危险，你看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等等等等，其实就是环境的危险，还有来自于人的危险。不单这样，他还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没有吃的，受寒冷，赤身露体，这么多的危险。那这还不止哦，还有，这只是外面的事情，里面的事情就是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他的身上，可以说是内忧外患，非常的凄凉的一个处境，对不对？我想如果我们要遭遇这样的一个苦难，我也不知道我们会怎么样的来面对。可以说看到保罗他经历了很多，受到了很多的苦楚，但是这样的一个苦难，这样的一个苦楚，为的是什么呢？纯粹就是为了传福音的缘故。保罗是一个受过高深教育的人，如果他不去传福音的话，我想他也可以很安逸的过一个上等人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生活，非常的安逸，可以说是安逸富足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但是为了传福音的缘故，他完全的摆上，却要受到那么多的苦难，受到那么多的伤害、危险，还有这些压力。你说保罗有没有理由抱怨呢？我想保罗一定有理由去抱怨的，如果他要的话，如果他的心态不对的话，他完全会有理由来抱怨。他可以向神说，他说你有没有安排出错呀？那些被鞭打、被棍打、被石头打的人，应该是那些打我的人，对不对？我忠心向他们传福音，他们不但不信，还要抓我起来把我打，你说这些人该不该死？你现在让我受鞭打、受棍打，让我受到这些伤害，是不是你安排出错了呀？搞错了是不是？太不公平了吧。他也可以向神询问说，你不是说与我同在吗？为什么我要面对那么多的困难，那么多的危险呢？来自于人，来自于环境的危险呢？我的境况连一般人的境况都比不上，太可怜了吧。如果出于自义，他可以质问神，神有没有安排出错。出于自怜，他也可以抱怨自己所受的冤屈实在是太不公平。那还有，他说如果你让我受这些痛苦，受这些伤害，受这些面对这些危险也就算了吧，为什么那些为教会 众教会天天挂心的事还要压在我身上呢？这压力太大了吧，你能不能分担一些给别人做，我实在是做不来了。如果他是出于这种自弃的心态的话，他可以自暴自弃，推卸这个责任，因为他承受的已经实在是太多了。但是保罗有没有这种负面的心态呢？好像都没有，保罗没有向神求死，面对这么大的困难他没有向神求死。保罗的生死观很好的记载在腓立比书第一章23-24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的经文，一起来。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保罗知道他面对那么多的伤害，那么多的危险，那么多的压力，他如果生命结束了，他要与基督同在了，那是好的无比的事情，那就可以与神一起享受永远的快乐。但是保罗知道他的使命还没有结束，神让他继续的传福音，让他去兼顾这些弟兄姊妹们。所以为了这些人的缘故，保罗知道他仍然要在世上活着，而且要喜乐的活下去。这是一个带着使命感的人，因为这样的一个使命感让他没有陷入沮丧，没有向神求死，面对天大的困难他也能够撑得下去，因为有神与他同在，他相信他有这样的使命。那与保罗相比，我们的处境怎么样呢？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也会碰到不公平的事情，在公司里面可能有一次的升迁本来应该是轮到我的，但是没有轮到我，给别人拿去了。我们在家里面也会受到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或者是我们父母的批评，我们在教会里面也会受到不公正的批评，我们会受到冤屈，我们会看到很多不公正的事情在我们的周围。但是我们所承受的有保罗的千万分之一吗？可以想象我们所遭受的跟保罗所遭受的比起来又怎么样呢？值多少呢？但是我们怎么样反应呢？很多时候我说基督徒很多时候是用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一哭就是抱怨，就是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受了冤屈喊冤，这是出于自怜。二闹呢，就是我们坚持我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所以呢我就要搅下去，我就要穷追猛打，有时候搞的是鸡犬不宁，这就是出于自义。三上吊呢，不是说我们要把自己给杀了，而是就是我们放弃了，我们就不干了，你来干吧，你有本事你来干，我就不干。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但是弟兄姊妹们，如果是我们把眼光看在事情的对错上面，我们把眼光看在别人对我们的反应上面，我们把眼光看在自身的遭遇上面，这种自义、自怜、自弃的心态是带领我们进入沮丧的最快的途径，我们需要避免，我们需要避免。那怎么样避免呢？感谢主，保罗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秘诀，就是在提摩太后书的4:6-18，这是提摩太不是，这个是保罗在被第二次抓到监牢里面，在罗马的监狱里面，最后他年老的时候，他给提摩太所写的一本书，就提摩太后书。那在4:6-18里面讲到了他当时的处境和当时的心态，我们一起来分几段的来念这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我现在被交奠，在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我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那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这里头几节，就是这前面几句话，他是保罗对自己生平的一个总结。他说他离世的时候快要到了，但是呢，那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可以说他问心无愧，坦然无惧的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他知道他已经完成了神给他的一个托付，他终其一生已经完成了神给他的工作。同时呢，他满怀这样一个盼望，他深信将来有公义的审判，有公义的审判，而且在审判的那一天呢，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这公义的冠冕不但只是给他，而是要给，还要给所有的其他的爱慕神显现的人。我们再往下面念，他跟提摩太是这样说的，我们一起来。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铁萨罗尼加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皮卷。所以保罗在这里请求提摩太赶紧去他那里，而且带上衣服，带上书卷，也要把马可带去。他希望见到这些人，因为他的同工们，他的这些朋友们都离开了，有因为贪爱世界离开的，也有可能是因为事工的原因需要离开的。但不管怎么样，他的这些朋友们，他的这些同工们一一都离开他了，他觉得是非常的孤单，在那时候非常的孤单，所以他请求提摩太赶紧去他那里带上一些必须的用品。那我们再往下面念，一起来。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竟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中走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这里讲到一个铜匠亚历山大，他迫害保罗，但是保罗申诉的时候怎么样，有没有人来帮他？没有人来帮他，竟都离开了。小朋友学得很好，这些人都离开他了，但是神这个保罗也愿意去原谅他们，他说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那这个时候呢，他是非常的孤苦伶仃，不单指这些同工们离开他，朋友们离开他，他还遭到别人迫害，遭到别人迫害的时候没有人来帮助他，但是他相信什么？他相信有主与他同在，主站在他旁边给他加添力量，有主与他同在，他就不会觉得孤单。然后他也相信主必救他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他进入神的国。凭着这样的一个信念，他就可以把荣耀完完全全的归给神，把荣耀归给神，没有看到他的沮丧。那我稍微的简单的总结一下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一段经文的要义。当时保罗是被关在一个又湿又冷的牢房里面，有人做过考究，认为那是用水井所改造的牢房，是又湿又冷的，所以呢，他要求提摩太把那件外衣带给他，那是有道理的。他基本上是在那里等待被判死刑，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生命快要结束了，在那里等待被判死刑。然后我们看到一个情形是有判轻离，对不对？这些同工们都离开了他，除了路加以外。那他还遭到别人的迫害，遭到别人迫害的时候还没有人来帮助他，非常孤苦伶仃的这样一个处境，也可以说是在人看来非常令人沮丧的一个处境。但是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很沮丧很失败的一个表述吗？没有，这段经文让我们看上去是非常的令人鼓舞的。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而且最后是愿荣耀归于神，完完全全的把荣耀归于神，这是 非常令人鼓舞的一段经文。那保罗的力量来自于哪里呢？保罗的力量来自于哪里？我想从这几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总结出三个原则是保罗所持守的，我们也可以学习的，来战胜我们自己心中的沮丧，来面对我们自己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的，给我们加添力量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要定睛于神，定睛于神。首先保罗是相信有神公义的审判，相信有神公义的审判。我们在人生当中会碰到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受到的冤屈，不公平的这种评价或者批评，但是呢，终归有一天在神的面前有那个公义的审判的时候，一切的是非曲直都要被理顺，所有的冤屈都会被抚平，神会亲自的来安慰我们。所以保罗可以跟提摩太说，这个亚历山大虽然迫害我，但是呢，神必照他所行的来报应他。他不需要自己来掌控这件事情，不需要自己来为自己伸冤，相信主必伸冤，相信主有公义的审判。这样的话，凭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就不会去怨天尤人，我们就不会一天想着要为自己伸张正义，我们是把结果交给神，我们也不会觉得自己好像落单一样非常可怜。凭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是可以克服我们的自怜的。另外一点，这个定睛于神呢，就是要盼望神公义的冠冕。刚才我们讲到在读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在那个公义的审判的那一天，将会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也为所有的信徒存留。那冠冕是什么呢？冠冕就是一个得胜者的记号。不知道大家在看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些得奖牌的人除了得一个金牌银牌铜牌以外，还得到了什么？橄榄枝，对不对？那大家看这个 Michael Phelps， 这是一个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历史上得金牌最多的这样一个游泳运动员，他除了得了奖牌以外还得到个什么？还有一个头冠，对不对？这是用橄榄枝所编织的一个头冠。这个就是从保罗那个时代在保罗那个时代就有的这样一个传统。当时他们的人去竞技去赛跑，他们得胜了，他们得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头冠，这样的一个冠冕。为了得到这样一个冠冕，运动员们可以吃尽苦头，吃尽不怕千辛万苦，来接受磨练，接受训练。在比赛当中如果受伤了，或者碰到什么样的难题，什么样的阻碍，他们都会想尽办法来克服，要跑到终点去。这就是为了得冠冕所付出的努力，所得到的在身体上还有意志上的这样的一个磨练。保罗深信我们将来神会给我们一个不朽坏的冠冕，不朽坏的冠冕，神有那个冠冕为我们存留。我们在这个世上所经历到的许多的事情，就有点像是运动员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所面对的困难一样的。我们为了得到这个最后的冠冕，我们在承受身体上意志上的这些磨练，而且这些磨练呢，就是为了要造就神所要我们所拥有的这些品格。我们所谓的这些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这些品格不是说我们坐在那读读圣经，我们坐在那想一想就可以想到的，就可以得到的品格，而是要放在实际里面去磨练才能够得到出来的品格。所以我们在世上碰到的许多的问题，许多的困难，其实就是一个造就品格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也是为我们得到冠冕而做预备的。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轻看我们所受的这些重担，我们所担负的这些重担，我们就可以轻看它。我们知道这只是一个预备的过程，准备我们要承受这个冠冕。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说一碰到什么困难我们就放弃了，我们就可以克服我们的自弃。那定睛于神呢，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要持守对神的信心，持守对神的信心。那什么意思呢？当我们把目光看在人的时候，当我们把目光看在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导致相当大的失望的。有一句话说，靠山山会倒， 靠人，人会跑。我们把希望寄托在事情上面，或者把希望寄托在任何的人上面的时候，我们最终有一天会失望的。但是我们要持守一个信念，就是不管我们碰到什么样的情况，碰到什么样的人，我们都知道神永远不会做错。很多时候我们不理解这个事情为什么是这样发生，就像约拿，他不理解神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呢，我们应该持守这样的一个信念，就神永远不会做错，在神的计划里面是没有错误的。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保罗就是这样深信，他深信他自己在这个孤苦伶仃的处境之下，有神在他旁边给他加添力量，有神要拯救他脱离诸般的凶恶，然后让他进入到神的国里面。当他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时候，他就可以在巨大的困难之前，他可以有那种沉着，他可以有这种喜乐。当我们也对神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经历到同样的这种喜乐，这种淡定。所以持守对神的信心，我们就知道神永远是对的。我们很多时候不理解，那可能是因为我们的问题，而不是神的问题。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谦卑下来，我们就可以克服我们自身的自义。那讲到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两个例子，就是怎么样这些人用定睛于神的方法来战胜了他们内心的这种沮丧，来克服了他们环境给他们带来的这种困境。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叫《回首百年殉道雪》，就是这个龚文辉牧师他来我们这里分享的时候带来的一本小书。那这本书呢，记载了很多在一两百年前到中国去宣教的这些宣教士们，特别是在中国死在中国的这些殉道者们，他们的一些事迹。这本书编辑了他们最后，特别是在1900年义和团事件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些外国的宣教士是死于非命。这本书编辑了他们最后的遗言，就是他们在生命结束之前，面对这么巨大的困难，面对杀身之祸的时候，给他们的同工们还有给他们的亲友们所写的信。那从这些信件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宣教士们、殉道者们，他们一个个是视死如归，无怨无悔。那其中有一位叫荣有光的牧师，他的师母，这个荣师母，他说，狂风虽怒吼，波涛虽汹涌，倘若我们不看环境而转眼定睛向着主，那么一切便安然。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困难，生命都要为他给搭上，但是他们转眼定睛向着主，那就可以经历到这个平安。有一位殉道者叫季长生牧师，他说，在这境遇中认识到亲爱的主永远不会做错，那是何等大的安慰。面对很大的困难，但是相信神不会做错，那就可以给他带来安慰。这些就是用定睛于神的方法战胜了沮丧的人，他们没有被环境所击倒，没有被困难所吓怕。那第一个原则就是要定睛于神。那保罗所用的第二个原则呢，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要寻求帮助，寻求帮助。很多时候我觉得基督徒们是挺爱面子的，特别是弟兄们，我跟弟兄们说几句话，包括向我自己说几句话。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跟别人分享自己的软弱，我们觉得跟别人分享自己的软弱呢，就是一种软弱的表现。这是因为我们内心有一种骄傲所导致的，这种骄傲导致我们不愿意跟别人做深度的分享，所以导致呢我们独自的挣扎。保罗他向提摩太提出援助，请求援助，那就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他求提摩太把马可也带来，可以给他带来安慰，给他带来帮助。他因为他面对的这个处境实在是非常的不好，所以他也愿意向提摩太分享他的处境的艰难。这是给我们做出了一个示范，一个人是没有办法独自看守自己的心灵的。很多时候我们独自一个人在挣扎的时候，内心累积了很多的苦毒，我们自己都还不知道，那这种苦毒最后就会导致我们的沮丧。如果我们可以跟别人一同来分享我们自己的挣扎，分享我们所面对的困境，分享我们 面对的试探，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清理内心的苦毒，来减少我们跌倒和失败的机会，也减少我们进入沮丧的机会。所以基督徒很重要，是要有一个属灵的伙伴，在我们在走天路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伙伴。但很多时候呢，要有这样的一个伙伴呢，我们是要放下我们内心的骄傲。谢谢。放下我们内心的骄傲，我们要留意一下神在我们周围安置了一些什么样的人，哪些人是我们可以相信，可以值得信赖，可以去跟他一起来同走天路，一起互相的帮助，互相的督促，互相的建造的，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些人是不可或缺的。希望大家记住留意这样的一句话，也记住这样的一句话，就与人分享喜乐，喜乐加倍；与人分担愁苦，愁苦减半。当我们面对很大的愁苦的时候，如果有人跟我们一起来分担，那这个愁苦就会减轻一半，那我们进入沮丧的机会也会减轻一半。属灵的伙伴不一定说是要各方面都比我们成熟，我们知道提摩太是保罗的义子，是不管是在属灵的程度上还是在年龄上，这个提摩太都要比保罗年轻很多。所以不是说我们的属灵伙伴一定要在各方面都比我们成熟，他说什么话我们都一定要听从，或者是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很有见地的这样一个人，不一定是这样。但是我们的属灵伙伴必须是要倾心爱主的人，否则的话，如果你去跟一般爱抱怨的人为伍的话，你很快自己也会变成爱抱怨的人；你去跟爱批评的人扎堆的话，很快你也会变成一个爱批评的人。我们的属灵伙伴必须是倾心爱主的。我很喜欢提摩太后书里面第二章22节，也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要找一个倾心祷告主的人，我们一起来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样的话，我想你生命当中的大部分的沮丧都会因此而烟消云散。在哪里找这些倾心祷告主的人呢？我想给大家一个建议，你来教会的祷告会上看一看，这些都是倾心祷告主的人，这是其中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找到一个属灵伙伴的地方。希望下次在祷告会上能够见到大家，我们一起来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好，前面我们讲了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要定睛于神，第二个原则呢是要寻求帮助，那第三个原则呢也是非常重要一个原则，就是要赦免原谅。赦免原谅，梅奥诊所，这个 Mayo Clinic， 我想大家很多弟兄姊妹都会知道，特别是学医的弟兄姊妹就应该更加清楚，这是一所全世界有名的医疗机构。那在他的这个机构上的一个网页，他的机构的网页上有一篇文章，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特别讲到了原谅人跟自己的身心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一篇文章。那里面讲到不原谅人会导致什么呢？不原谅人会导致焦虑、忧郁，失去生命的意义和目标，导致重要的人际关系的破裂等等。而原谅人呢会带来什么好处？原谅人会带来更健康的人际关系，会带来焦虑和压力的降低，血压的降低，忧郁程度降低，以及减少酗酒和使用毒品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叫我们去原谅人，去饶恕人，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身心健康而考虑的。我们要学习这样的一个功课。很多时候我们不原谅人，那个记恨呢就会在我们的心中成为一种苦毒，这种苦毒呢会把我们的喜乐完全夺去的。而且不单只是这样，不单只把我们的喜乐夺去，这个苦毒甚至会成为一团烈火，最终把我们自己给烧尽了。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从原谅人开始。保罗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当亚历山大来迫害他，也没有人来援助他的时候，保罗说愿这罪不归于他们，愿这罪不归于他们，保罗愿意去原谅他们。而且在另外一个地方，保罗在罗马书12章14节，他说 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可以没有这种记恨，也没有进入到沮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讲到原谅人，有三点我是想要提一提的。第一点呢，饶恕呢其实是一个过程，不是说只是一个一次性的决定。耶稣跟我们说，我们要饶恕我们的弟兄多少次啊？70个7次，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说要无数次的来原谅我们的弟兄。那在你的人生道路上面，你人生在世，有多少机会你会遇到一个人是得罪你70个7次的？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人呢？我想你很少有机会说碰到一个人会得罪你70个7次的，但是呢，很有可能会因为一次的冒犯而导致你不断重复的受到伤害的。你每次想到这个人，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又让你伤害一次，对不对？会持续不断的让你受到伤害。那这个时候，每次你觉得你受到伤害的时候，你要重新再做一个决定，说我要宽恕他，我要饶恕他。不是说我今天我就决定饶恕一个人，那就大家以后就相安无事了，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不是这样。是我们内心还会持续不断的受到伤害，那在这个时候我们每次都要做出一个决定，我们要再次的宽恕。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取决于你那个得罪有多深，那个伤痛有多深。那伤痛越深，那可能这个过程会越长，直到你最后这件事情不再缠绕你，不再让你觉得伤痛为止。另外一点，要真正的饶恕人呢，很重要一点就是要改变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我们说饶恕人，好像我们就把自己抬高到一个更高的位置上，更高的台阶上，我们看下面说，哎，我就饶恕你了，我就比你清高，我就不跟你计较了，好像我们是一个施舍者，而对方呢是一个乞丐似的。你凭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呢，你没有办法去彻底的饶恕一个人。你饶恕了他一次，这次没事了，他下次又来搞你一下，下次又来得罪你一下，终归有一天你的火气又会重新被挑起来，重新冒起来，又大发雷霆的。我们要饶恕人，我们要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省察自己，我们自己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我们自己有什么要改进的地方，我们自己有什么需要请求原谅的地方。只有我们把自己跟别人摆在同一水平线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彻底的真心的做到完全的原谅，否则的话只是一个暂时现象。那另外一点呢，要饶恕人很重要一点就是要体会到神的心意，体会到神的心意。其实讲到饶恕人，不得不提的一个人物就是旧约圣经里面的约瑟。那上个礼拜黄教授已经跟我们讲了很多关于约瑟的故事，那我在这里就不再很重复的或者很仔细的来讲。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约瑟他从小被他的哥哥们卖到了埃及，导致了他一生当中许多曲折痛苦的经历，确实是对他的人生来讲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非常严重的这样一个创伤。但是后来约瑟做了埃及的宰相，这些哥哥们有求于他，他就原谅了他们，他并没有跟他们计较。但是这些哥哥们呢，还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们想着约瑟没有跟他们找麻烦，没有来报仇，是因为他们的爸爸雅各还活着的缘故。那他们想着这个雅各还活着，所以呢约瑟不会来找他们报仇。那雅各去世了以后呢，他们就紧张起来了，他们就想着约瑟可能这个时候呢就不会放过他们了，就要来找他们报仇了。那约瑟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他说了，就这是圣经里面的一段的描写，创世纪50章19到21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一起来。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这是雅各过世了以后，这些哥哥们又害怕约瑟来找他们麻烦的时候，约瑟所做的一件事情，他看到的是什么？他当然看到他的哥哥们当时卖他的时候是出于歹心， 他知道他们的意思是要害他的，但是呢，他可以从更高的一个层次，更高的一个高度来看这件事情，就是神用这样的一件事情成就了今天的光景，成就了一个美好的光景。所以他看到的就不再是他的哥哥们害他的那个心，也看他的看到的就不再是他所承受的这些痛苦，他看到的是神要成就的事情，他看到的是神所成就的这样的一个光景，这是一个好的结果。当他这样去看的时候，他就不是把眼光再看在他的哥哥的身上，而是看在了一个神的计划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这样的蓝图上面。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去原谅他的哥哥们，不再跟他的哥哥们计较，可以彻底去原谅他们。所以当他能够体会到神的心意的时候，他就可以谦卑，他就可以降服，顺服在神的旨意下面，就不要再自己去来伸冤，自己来为自己讨个说法。所以这个是我们应当学习的。饶恕是一个过程，饶恕是在于改变自己，而不是等待对方的改变。饶恕是要体会神的心意。好，作为一个总结，我们今天看到了自义、自怜、自弃会导致我们进入沮丧。然后呢，感谢主，神通过圣经告诉我们几个有用的原则，可以帮助我们战胜沮丧。第一，就是要定睛于神，我们要相信神有公义的审判，我们要盼望神公义的冠冕，我们要持守对神的信心。第二个原则，就是要寻求帮助，我们要有一个好的属灵伙伴与我们一起同奔天路，帮助我们不跌倒，不进入沮丧。最后，我们要赦免原谅。赦免原谅，我们知道赦免是一个过程，赦免需要改变自己，赦免要体会到神的心意。弟兄姊妹们，或许我们现在正在面对一个烂摊子，我们周围的事情让我们非常的不满意，让我们非常的失望，或者是我们周围的人让我们非常的失望，有人迫害我们，逼迫我们，导致我们现在是面对一个非常困难的这样的一个处境，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做，我们非常的沮丧。希望我们今天可以从圣经里面学到这些有用的原则，让我们做一个得胜的人，战胜我们内心的沮丧，让我们能够内心真正的得到释放，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我们知道我们凭着自己的能力做不到，凭着自己的血气做不到，但神会帮助我们，就愿神来帮助我们。 Amen。 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通过圣经的原则跟我们说话。我们在这里很多的弟兄姊妹或许正在经历困难的处境，要面对失望的事情，失望的人，我们真是祈求你给他们加添力量，让他们能够面对这些沮丧，能够战胜他们。祈求你帮助我们，说这些奉主耶稣之名祷告，阿们。